佛在《阿含经》里面呢，或者在其他早期的经典，对于这个爱或者是欲啊、爱染、爱着或者是欲望，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教诲，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哈。因为我们最众生最难超越的就是这个爱染。我们待会前几经呢，不是后面几经呢，我们就会谈到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它还有帮我们详细的说明，爱呢有分自体爱、境界爱，所以它很深啊，也很多这样的偈颂啊。那我最近呢，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个《杂阿含》之后呢，我发现因为太多这个爱欲啊，佛陀教导我们要断除，所以呢，我就把几个那个相关的偈颂啊，我有把它就是记下来，然后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在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呢，我发现它有一个偈颂呢，写得非常的好啊。其实很多偈颂啊，不是只有一个而已了哈。就是这个偈颂，我读了之后就很震撼，所以我一直都十几年都没有忘记这个偈颂，因为他写得太好了啊！无淤泥等欲，就是贪爱嘛淤泥越陷越深，所以呢，我们的爱染啊，就像那个沼泽地的泥巴，它会越陷越深，把我们的生命都吞没啊！这个贪欲欲望就是如此。嗔恚呢，就好像这个魑魅，就好像鬼怪啊，就是自己升起嗔心的时候呢，先伤害到自己，对不对？拿炭火要去灼人啊，先烫伤自己，所以起嗔心呢，就好像这些鬼怪一样啊，那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嗔恚心，那。无这个罗网等痴呢，就是愚痴啊。我们的愚痴好像罗网，罗网的意思就是盘结到，就是很乱嘛，很凌乱啊，就是盘结到很凌乱。然后就是我们愚痴的人啊，就是他的心思呢是很杂乱无章的啊，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居士哈，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在寺庙里面打扫发心，你知不知道现在你起的是善心、欢喜心还是恭敬心？他说：“师父，我每次来做志工，我已经做到没有去想到底是什么心。”那我说：“是不是无记心啊？因为你好像在家里煮饭煮到麻木了嘛，你都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做什么，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人多人少，他煮的量都一样，反正他就好像机器一样，每天就是这样子几道菜他就是他完全没有观察到自己的那种习惯性。那这一种其实大部分呢，很多人的这一种生活啊，落在无记心的是蛮多的啊。那我们如果说落在这个愚痴的心是更严重哦，它好像罗网这样啊。那无江河等爱，那这个长江大河黄河这些水，你看这个我们的爱是多么的形容的多么的贴切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偈颂好好背下来你不要回去说，跟你的爱人说，我对你的爱很像江河这么满了，快要溢出来了。那你这个跟瑜伽师地论的意思就反过来啦。好，那我们待会有空我再补充法句经给大家。那我们就是补充这个爱呢，不容易超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这一些烦恼都很重好，我们来看课本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这个色诵课本78页，课本的78页，书本78页就是68经。的最后两行，最后两行，这边也是一样，跟前面一样嘛，就是出现12经亦如是广说，有没有？它后面就是色诵， 所以我就说这一个讲义 这两本书其实它有很多地方还是可以再改善一点、哦、改进一点，就是所以我自己看了这个教材之后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很想改天、哦、就是没有在教书的时候啦哈，退休的时候啊，我很想把这个阿含经、哦、就是在用导师的版本哈、哦，好一点的版本，就是另外再做成这样的教材啊，就是纯粹是经文的教材啊，中阿含啊长阿含啊，这样。因为现在我们是用别人编的嘛，别人也是编得很辛苦了啦，你知道吗、啊、但是我们如果说有经验的讲过一次之后呢，我自己重编的话可能就会少了很多错误啊。那后面两行就是摄诵，摄诵就是受于生极乐，一说六入处，一意十二种，禅定三昧经、啊、这个就是摄诵。那受于生极乐是什么呢？大家找一下是第几经？六十五是受，有没有？生呢？六十六。乐呢？六十七。一说六入处六十八，哎，一一十二种，就是每一经都有十二部经的开眼的意思啊。那后面那一句就重要了，原来这一群经典、哦、它都是在重在解说禅定三昧的经。就是说，我们刚刚上一堂课画了那一些图表啊、哦，五支缘起的观察，其实它就是用来修止修观用的啦。在修止观用的方法，所以《杂含经》有一些古德判为坐禅人所习，就是这样啊。它是跟境事和合的时候产生触啊，触有受，那你就要观察，不要产生爱染，否则的话就会有爱取、有生老死这样啊。所以它这些经呢，就是谈禅定三昧啊。那六十九经，刚刚我给大家教刊的就是那个。有生即去道，有生灭道，或者是有生灭去道、啊、其实它按照巴利文或者是经文后面来看的话，它确实是这个即是多出来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啊、我们现在回来看补充讲义。那补充讲义我们刚才上一堂课是看到93页的六十五经，我们现在从六十六经开始，找到吗 ？OK， 我们来看六十六经啊。什么是如实观察？他说，观察五蕴的苦集跟灭啊。那五蕴的集啊，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有讲过了哈、啊。你如果不如实观察五蕴集灭未幻离，就会乐着，就会赞叹，就会爱着。那就会有后世的五蕴不断的重复的诞生，有了生就一定有老病死忧悲恼苦，那如果不生就能够解脱生老病死。所以它的关键都是在乐着赞叹、啊、那这个巴利文跟中文的翻译是稍稍有一点不一样的、啊、用词哈。像乐呢，在巴利文的意思是欢喜，欢喜。大家有看到圈圈那三个字吗？它的巴利文的意思是欢喜啊。赞叹的话呢，巴利文是欢迎啊，非常欢迎啊，哦，这种感受来哦，自己内心里面很欢迎，就是很懒着的意思。那爱着呢，巴利文的意思是取着或者是懒着啊，阿焦萨蒂。它都是动词啊，就是动词，它都是动词型啊。那再来六十七经啊，补充讲义六十七经，那这个跟上面就差不多了啊，对不对？六十八经也是差不多。那六十八经就是啊，我们看六十八经的第二行哈、啊，五蕴的集主要就是源于内六根外六处而产生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啊、六种识。那有了六识呢，就会有触， 感受，然后就会有爱等等，苦运生。那苦运灭的话呢，就是如果触灭了，受灭，那苦运灭啊。那它的切断的地方，其实就是从观察受不要产生爱啊。不同的经有不同的教导，有时候它是教导从触开始的，有些是经典是从受开始。所以它的触呢，就是有明触跟无明触啊。那受的话，就是有三种受啊。再来六十九经啊，这个就是要校勘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经文，应该是有一点误差啊。那这里的经文大意就是趋向于有生有生升起的道路，就是方法了啊。或者是趋向于苦生的道路，趋向于苦生的方法。那大家把有生跟苦圈起来，有生有没有找到哦？最下面那个刮胡六十九经，有生你圈起来哈。还有就是苦，有生是什么呢？五蕴，苦也是五蕴，意思说。如果我们要让这个五蕴啊，这个有生不断升起的话，很简单，你就是不如实了知五蕴的极灭未幻离，你爱染它，它就会不断的产生了，啊，不断的产生，那你的五蕴呢，就会不断的轮回啊。那错误的地方就是有，应该是有中文有错误的地方，就是下面圈圈的地方啊。我今当说有生即去道，或者是有生即灭道，那个即框框起来就是应该删除，比较跟巴利文也比较吻合啊，跟中文的经文也比较吻合。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补充讲义94页啊，94页。那这里对应的相应部经呢，就是蛮明显的啊，它就是三个语词啊，萨卡亚，第一个字呢，就是你看啊，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呢，就是音译词沙迦耶，有找到吗？你看巴利文第一个字就是萨卡亚，萨卡亚啊，有没有找到哦？有哈。那第二个字呢，巴利文是萨穆达亚，萨穆达亚就是极，就是苦集灭道的极。萨穆达雅，萨穆达雅四个音，萨穆达雅，然后最后一个字呢，就是嘎咪宁甲啊，嘎咪宁甲啊，有时候翻成行，有时候翻译为去，也在巴利文的意思，它其实有导致的意思哈。那你看整段的相应部的经文的白话翻译，就是比丘们啊，我将为你们教导导向或者是导致有生即起的方法，还有呢导向于有生灭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可以翻译为道路了哈，巴迪巴达就是它可以是道基啊，或者是行道。其实方法应该也可以啊，嗯。那所以它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让这个有生，萨卡亚本身就是有生的意思，萨卡亚，沙迦耶就是有生，有生见嘛，哈，也可以翻译为沙迦耶见啊。那所以呢，让这个沙迦耶集起，就是等于苦的集起。那如果要让沙迦耶灭去，就等于苦的灭去。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解脱就是不要让五蕴再生，五蕴生了就一定有苦的。所以我问大家哈，如果说我们学菩萨道的人啊，我们说哎，生生世世要来人间度众生，对不对？哎，这个菩萨他有这个五蕴身啊，有了五蕴身是不是一定有苦啊？是的， 一定有苦，不管你是不是菩萨，都一定有苦。只是说菩萨因为他有智慧、有慈悲、有忍辱，所以他可以消化这一些苦。所以你看有一些大德，他不是发愿生生世世来人间，对不对？他当然也知道这个五蕴是苦的、为什么？因为你生了就一定会老病死，不管你是谁都是 要面对这个真实。那所以呢，你在要发愿要累积这种修行资粮的时候呢，你要有很强大的信心，就是不要被这个五蕴的败坏或者是衰老而引生烦恼，否则的话是不值得。就是说你好像是做错决定了你知道吗？如果说你要再来人间的话，你要有很有把握，就是你不会受这个五蕴身的老病死起烦恼，而且你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来引导众生脱离苦恼，那这样的话我们再来人间才有意义啊！否则我们来到这里还比众生还苦的话，那怎么办呢？自救都不了啊，对不对啊？那请问大家，谁发愿生生世世来人间的举手一下。很少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生啊，先不要说我谁的年纪大了哈，这个没有什么好比赛的啦哈。就活到今天啊，我们觉得这个五蕴身好用吗？这个五蕴身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吗？大家也不敢点头，对不对？因为这个五蕴身哦，我们在很健康、精神很好的时候，我们还会觉得它这挺不错的，对不对？跟众生结缘啊，可以学习佛法啊，可以跟很多朋友打交道啊，等等。但是我们色身五蕴啊不听话的时候啊，或者是他败坏的时候，或者是他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会给你任何预警的，没有任何的警讯，他要来他就来的。所以这个五蕴身啊，在阿含经里面说，就好像呢藏在我们家里面的小偷，他有这样的譬喻哦，你知道吗？佛陀的譬喻很可爱的，他说这个五蕴呢就好像藏在我们家里的小偷。这个小偷啊，你知道他多有智慧吗？他为了要得到这个主人的信任啊，他要当他的侍者，比他早起床，比他晚睡，把他整理得服服帖帖的啊。那他对这个小偷呢产生信心之后，那这个小偷呢就会很接近他了嘛啊。被他信任之后呢，他就很靠近这个主人，所以他就等机会把这个主人干掉。佛陀就是用这个譬喻啊，他说我们的五蕴呢、就是类似这个小偷，他会有很多这一些升起的这一种，不管是色身还是感受、他会让你觉得说人生还是不错啊，我们还是有期待啊，能够就是能够在运用这个五蕴身啊，做很多事，但是他什么时候要来捅你一刀不知道啊。而且有一些人哦，他的福报比较好的话，这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他还可以承受，因为他有学到这种堪忍力或者是智慧，他可以消融，可以消化。但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打击是很强大的，很强大的话，如果我们的修行不到家，其实我们的信心也会被它粉碎，我们的信心也会被它粉碎，就是佛法的信心啊，也会被这个五蕴的败坏粉碎。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今生有幸接触佛法、听闻佛法、修持佛法，要好好的珍惜，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来考验我们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无常，它的强度是有多强呢、我们不知道的哦。因为如果说它是很弱的话，那无关痛痒嘛，就好像一个小石头打到我的头，流一点血，擦一擦，它第二天就愈合，对不对？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大石头压下来呢？如果死去还好，要死死不去，那时候你看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在我们有这个五蕴身的这个生命体当中啊，当然我们不是厌世哈，我们也不是说讨厌这个五蕴身，但是我们要借用它来修行啊，获得我们修行的目标的话，对这个五蕴身的了解是要很深刻，很深刻。你了解它之后，你才知道它是隐藏的一个小偷。除非你觉悟啦，你就是开悟之后啊，他可能就成为你的朋友，不是小偷了，因为你可以转化他，你知道吗？你看像菩萨哈，为什么他还是可以借用这个五蕴的这个和合的身来做那么多佛教的事业呢？度化众生，因为这个五蕴身不会作为他的障碍，他要任何的贪欲、名闻利养。它会不断的浮现出来嘛，对不对？你越有能力，就会越出名，越出名，你的名闻利养就会越多嘛。那这一种不断的产生的时候，这个菩萨他有没有办法去消融？有没有办法忍耐这一种啊名闻利养？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你就可能就是夭折了啊。所以我们修行其实这个五蕴啊是最不容易超越的。如果这个部分能够超越的话，就好像这个经文讲的，你如果能够超越五蕴的执取，就是超越苦，超越五蕴的执取就是超越苦，你看超越苦，你如果没有超越苦的话，就还是随时都会出现的可能啊。所以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就这样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可以提升很多免疫力。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书本，我们看七十经。第七十经，在书本七十九页，对不对？它称为什么经？十觉经啊。这个也是，这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说的。佛陀跟比丘们说：“我今当说有生边、有生极边、有生灭边，其实就是苦集灭了。有生的边就是苦，有生极边就是极，有生灭边就是灭，就是苦集灭啊。”那看佛陀跟比丘们说，你们要善思念之。什么叫做有生边？就是五蕴、五受蕴，看到吗？所以有生边，或者是有生，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色、受、因为我们这个是五蕴颂，所以他讲很多内容都是五蕴。好，我们看八十页。那什么是有生的极边呢？有生极呢，受当来有爱，当来就是未来嘛，啊，将来的啊，就受当来有爱。另外的翻译就是后有爱，还没有到的后有爱。还有呢，喜贪，不是贪喜俱行爱，还有比比乐着爱，三种爱啊，这个就是五蕴升起的原因，三种爱，这三种爱。那五蕴或者是有生的灭呢？五蕴的灭又怎么样灭呢？哦，原来就是把这三种爱停止，啊，把这三种爱停止，无余断土尽离欲灭即末，是名有生灭边。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上一堂课我们前面的几部经来看的话，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然后如果要把这个五蕴轮回的这个烦恼止息，就是把三种爱停止，三种爱停止的话，它就不会有继续的轮回。那你看下面一行字， 他跟上一部经一样，他最后一行字呢都有出现如当说有即当知亦如是说。那我问你，这个当说是指什么？如当说就是上面那一部经啊，有没有？大家有找到当说吗？在哪里？我问你，在哪里？79页倒数第二行，有找到吗？79页的倒数第二行经文，你看我今当说，有找到吗？啊，所以它的下面那个就是如当说，就是如上面这一部经，然后有即当知亦如是说，意思说在下一部经呢应该还要出现一次，就是我今有身边，我今当知有身边，总共有三部经都是一样，这样可以吗？啊，那上一部经也是这样嘛，69也是有这个，对不对？啊，69也是最后一行也是这样，如当说有即当知亦如是说，有没有啊？ OK， 那这样子就三经，这里就六经了啊，有没有？好，那这一部经 OK， 我们先不用那么急，就是去看那个计算啊，那个经文的编号啊。我们先来看这个补充讲义，三种爱的定义啊，三种爱的定义。这三种爱呢，在这个第70经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读杂含，读到现在它第一次出现这个三种爱。补充讲义94页。有找到吗 ？OK， 有身就是五受蕴啊，有身就是五受蕴，有身之因三种爱，有身之灭有三爱灭，呀啊，好，我们来看《杂含经》的用字呢，它就是有身边啊，有身即边，有身灭边。那有身即边，他说就是当受当来有爱。喜贪啊，贪喜聚，比比乐着啊，就是三种爱。那巴利文的相应部呢，它也是它的翻译是这样。你看庄老师的翻译哈，是凡这个导致再生的，这个就是第一种爱。凡这个导致再生的，就是当来有爱。你写一个一啊，于欢喜及。贪聚行的这个是第二种爱，贪喜聚行爱。那庄老师翻译相应部呢，到处欢喜的可爱，这个就是比比乐着爱，第三种爱，可以吗？有没有找到哦？
有。
OK， 那这三种爱呢，他说啊，比比喜乐爱啊，这三种爱其实它包含了就是欲爱、有爱，还有虚无的爱，就是无有爱。你可以在下面写一个无有爱，在我们汉译的翻译就是无有爱，欲爱、有爱、无有爱。那也许大家会问哦，那个欲爱是什么呢？欲的可爱就是欲望，五欲的爱就是欲爱。有爱呢，这个有哈，不是有没有的有哦，它是 power dangha 就是爱啊。所以你看它第一个 karma dangha 就是欲的可爱， power dangha 就是有的可爱。这个有呢， power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就是存在，三界的存在，三界业力的存在，这个有啊，就是巴瓦啊，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啊。那虚无的可爱呢？无有爱是什么呢？他说是 vibhava dangha， vibhava 就是否定了这个存在的意义。这种爱啊，就是有一点像是断灭的啦，啊，它不是真正解脱。它这个无有爱的意思就是，他以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啊， 实际上它是不可能解脱的。所以无有也是一种爱着，有爱跟无有爱。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卷86的注解。爱的自性有三种，后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喜乐爱，可以吗？那对应这三种嘛，对应杂阿含的三种， 很对应的起来。然后他把这三爱呢略设为二，第一个是有爱，第二个是净爱。有爱就是自体爱，净爱就是境界爱。好，下面他有解释，后有爱就是有爱啊，喜贪俱行爱是境界爱啊，他说是将得现前的。你对应下面那个表格哈，我有把它一一的标出来的，你看了很容易对的。喜贪俱行爱是境界爱，它第一个就是刮胡一将得现前的境界，将要得到的，将要得到。你已经比如说我们已经订好那个新的车子了，就将得的啦，将得的就是你已经订好了，就还没有拿到手而已啦，将得的，将得现前境界。刮胡二呢，喜贪俱行爱的第二个呢，就是已得未受用境，已得但是还没有受用，就是 你车子已经到手了，但是还没有开过，没有坐上去。第三呢，喜贪俱行爱，第三就是现前正受用境，就是你已经坐上车去了，你在受用这一种啊，这种爱了啊。他你看他讲的很细哦，对不对？你得到但是你没有受用也包含在里面哦啊。好，比比喜乐爱是属于境界爱，他说是什么呢？对于未来所希求的境啊，就是比比喜乐爱啊，希望未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境界爱。所以爱呢分成三种，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他把它扩大啊，变成更微细。那在卷86的下面的文呢，他讲的更细啊，有五种爱所行路，也就是五种爱啊。你看，我们看下一页哈，95页。这五种爱其实就跟前面的是差不多的啊，只是它标示出来是五种。经文讲三种，但是瑜伽师地论的开眼呢，他把它开成五种爱，详细的说了哈。那名词我们就不，那论文我就不一一念了哈，因为跟表格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直接看表格。三种爱就是阿含经的三种，后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喜乐爱。两种爱就是论的收摄啊，就是有爱，就是自体爱跟境界爱。五种爱就是他开眼的啊，一二三四五。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表啊，五种它分成自体跟境界爱。自体爱就是后有爱，第一个后有爱。第二个呢是属于境界爱的哪一个？未来，对，将得嘛，将得还没有得到的境界爱，第二。哎，不是啊，看错了，对不起，应该是境界的未来所需求的啊，未来所需求的爱啊。二是未来所需求的爱，三呢是境界当中现在啊现前将得，第四是已得，第五是正受用。那还有一个是未受用的，啊，所以你看他把瑜伽师地论把这个爱呢就分成那么细，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的这种爱着啊，那如果你慢慢回去想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它还是少了一种，就是现世的自体爱，它没有列在里面的。现世的自体爱，就比如说我们对于自身的这种爱着啊，它没有列在里面哦。 所以英顺导师的书呢，他有把这个列进去，所以英顺导师就把它说成四种爱，就是多了现前的自体爱。所以我就是要画一个表给大家看啊。我们经文啊，如果说我们以杂含七十经来看的话，是三种，对不对？哪三种呢？第一个是什么？OK， 后有爱，后有爱。第二呢？贪喜，贪喜具行爱，对不对？啊，贪喜具行爱。第三呢？比比喜乐爱啊，比比喜乐爱。好，那这个是我们七十经。那如果是瑜伽师地论呢？瑜伽师地论的话啊，瑜伽师地论的话呢，它就是三种嘛，哈，也一样，后有，然后喜贪，还有比比喜乐，我就简写了啦，哈，我不用写那么长，大家也知道。那我要不一样的就是，因为经文只有这样分。但是呢，导师呢，啊，不是，对不起，瑜伽师地论呢，他有把它这三类，把它分成境界爱跟自体爱，所以呢，你就可以这样画，就是可以这样画啊，就是后有爱是自体爱，后有爱这个是自体爱，然后这个是境界爱。这样可以吗？好，啊，再来就是英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啊，佛法概论。佛法概论87页啊，87页。那导师呢，也是前面三种是一样样的，他就多了第四种，多了第四种。他第一个前面三种一样，啊，后有，贪喜，比比喜乐爱，第四种。导师只有写一个爱字而已。那他在讲完这个内容的时候呢，导师就有做一些归类了，一些收拾，一些归纳。他说第一种跟第四种是自体爱，第二种跟第三种是境界爱。可以吗？可以哈，嗯。所以如果你按照经论还有英顺导师的来看的话，就是导师有把我们现世的自体爱也列在里面。我觉得导师的理解力还是蛮特殊的，哎，蛮细的。其实他应该有看到瑜伽师地论这一种分类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就是在论跟经它其实只有三爱啊。在其他的部派的论点啊，可能大部分也是三爱为主，因为经本身是三种爱，但是可能也有四种爱啊，嗯，就是我们后续如果有看到的话，我再给大家，我们再讨论啊，嗯，好，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七十一经了，嗯，我们这个自体爱跟境界爱哈，在我们的修行过程里面，其实它是非常不容易超越的，对不对？啊，我念两个这个南传法句经的寄送给大家哈，大家可以把它抄起来。以前哈，以前我记得我自己刚来台湾的时候啊， 因为刚来台湾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很，因为是只有自己来嘛，其实是很孤独的啊，因为那时候我第一年是没有出家嘛，没有出家，所以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要适应啊。啊，我刚到学院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很多东西不懂，不会啊。你知道吗？我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很热的嘛，然后我来到台湾也是夏天嘛，来暑假考试嘛，哈，暑假之前。所以呢，我们那边呢都习惯穿那个到膝盖的裤子啊，你知道吗？就是那短短的裤子啊。然后因为我不知道嘛，很好笑，我以为哎，刚好夏天哦，应该是可以，就是在佛学院也可以这样穿，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就真的是穿那个一半的那些短到膝盖啦，哈，比较长一点的那种。不是踢足球那种短的，比较长一点，我不知道嘛，所以我去上殿，我也是穿那一个，很好笑，你知道吗？我下殿之后呢，我就是有同学就走过来，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来那个来大殿哦，有佛像的地方不能穿这个短短的裤子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可以的哦，因为天气太热了，我们那边你知道吗？”你去寺庙里面看穿那种一半的裤子是很多的，我们那边啊，所以呢，后来我自己慢慢才适应啊，就是台湾有，就是本地有本地的一些习俗，要慢慢去适应。所以我们来任何的一个新的地方，其实我们都要面对很多这一些内心的调试啊。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像法句经的这些寄送呢，对我调试身心是蛮好的，就是当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就是想不通的事的时候呢，你不断重复的思维这个寄送啊，其实它真的有安抚我们情绪的作用，真的啊。我念出来啊，大家自己抄啊，因为我们黑板已经很满了，我不抄了啊。好，南传法句经第36个寄送啊，第36编号36的寄送是：此心随欲转，欲望的欲，此心随欲转，清躁难捉摸，躁动的躁，竹字旁那个，就体操的操旁边啊，清躁是读躁吗？啊，清躁难捉摸，善哉心调伏，心调得安乐。第三句，善哉心调伏，善哉善哉那个啦啊，善哉心调伏，心调得安乐。那下一句呢，也是差不多的。啊，稍微有一点不同。37个寄送，此心随欲转，微妙即难见，智者防复心，心复得安乐。智者防复心，心复就是保护啊，心你懂得守护的话，就会得到安乐。第二句是此心随欲转，微妙即难见，智者防复心，心复得安乐。他这两个寄送所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心呢是随着我们的欲望在转的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听到声音啊，或者是听到某件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要太过激动啊，有时候啊，那你多沉淀自己呢，其实再来处理有时候会比较稳当一点啊。抄得起来吗？还要再念一次啊？ OK， 36个寄送，此心随欲转，清躁难捉摸，善哉心调伏，心调得安乐。此心随欲转， 微妙极难见，智者防复心，心复得安乐。那上一堂课，不是上一堂课，就开始的时候我们写那个瑜伽师地论，你们能背得起来吗？第一个，无淤泥等欲，无痴昧等嗔，无罗网等痴，无江河等爱。啊，你们要把它 背起来哈。我看改天多找一些寄送给你们背好啊，这样才不会老人痴呆症啊，而且又很受用，对不对啊？ OK， 我们再来看下一经哈，我们再看一点点哈。书本八十一页哈，书本的八十一页。不是啊，八十页哈，讲错，八十页，七十一经，对不对？七十一，我们上次是讲，我们上一部经是七十嘛哈，现在是大正七十一啊。那大家看哦，大正七十一是有生经，对不对？但是它一直到哪里呢？很长的哦，你看它到下一个八十二页书本啊。八十二页的第三行、第四行有没有？实际上呢，他这样这个佛光编号，他用这样子的编法哈、哦，其实很多地方你是看不太懂的。比如说，大家看一下八十一页的第三行书本哈、哦，八十一页的第三行，你看他说：“如当说有即当知，亦如是说。”有没有？这一句话其实跟上一经一样样的。意思说七十一经只是到这里就停止了，到这一句就停止，所以下面的于如是说后面、哦、导师呢把它编成另外的经，不要把它连在一起，我觉得比较好懂，因为它很突兀啊。你看于如是说差别者当知有生等等等等，然后佛说持经仪，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应该是一部经的结束嘛，但是他把它全部并合在七十一经、啊、大正藏并合在七十一经，然后佛光编号就是六十二经，我觉得还是应顺导师把它分开比较好懂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要等到下个礼拜我再给大家说了、啊、因为这里我补充讲义有分给大家的，你回去先预习一下啊啊！补充讲义我把这部经全部切开的，你回去看就知道啊。从这个九十五页开始，我把每一个地方都切开啊，算不同的经号，那这样子大家比较好懂啊。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啊。